我们再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敬拜你，是你当得的，也是我们理当做的，也是对我们的生命有益处的。我们感谢你，我们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我们也按照你的吩咐擘饼来纪念你，在这饼杯里面不但把我们的爱戴献给你，也领受你在我们当中借着圣灵自由运行所施给我们的恩惠。如今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仰望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生命。亲爱的主耶稣啊，如果在你出现之前，诗人就能够写下来说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更何况那道成肉身的耶稣亲口所说的话。主，我们就恳求您，愿你话语的甘甜来滋润我们心里面的饥渴，愿你话语的丰富来抚平我们心里面的焦虑，愿你话语的肯定来取代我们心里面的动摇。谢谢主，愿你话语的甘甜来除去我们心里面的苦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有一次我在培训的时候看到一个这样的景象，我的印象很深刻。那是有一次在北方某一个大城，早上坐车经过一个大街口，非常早的早上，看到上百的人在街上，在人行道上，甚至于有些都站在马路边，许多人胸前挂着一个硬纸板，上面写着水泥、电焊，还有的写着全工。全工的意思大概就是说十八般武艺怎么样，样样精通。有的站在那里，眼里是饥渴、搜索、寻求，有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原来这是一个流动工人的露天职业介绍所，每天早上许多的人在这里聚集，就是等着有人给他们一天的工作。当地的人告诉我们，有许多的人可以在那里等上一整天，没有任何的结果。耶稣这个比喻好像一开始勾画的也是同样的画面。我们在座的可能没有亲身处在这样子的一个场合中，但我们心里面大概也有类似的经历，因为我们都待业过，我们都求职过，念完书要找事，求职的时候心里面那种感受，心里面的渴求、不确定与紧张，我们就盼着能够得到一份工作，或者就盼着得到这份工作。而一旦真正被选中了、被挑中了，心中好像就放下一颗大石头，很快乐。问题是快乐能够维持多久？结果真的很圆满吗？被人家挑中去工作，结果真的很圆满吗？今天这个比喻结果好像不怎么圆满，对不对？因为结束的时候，那一开始被雇用的人显然心里面很不满意。也有很这里面也有让我们很惊讶的地方，因为这个惊讶的原因，我们说怎么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家主，他到底讲不讲公道，他怎么做事这么不公平？ It's not fair。 我们做父母的最怕小孩子讲这句话， It's not fair， 不公平。我们觉得这个故事为什么这么不圆满，是因为这个家主处事不当而引起的。所以有些人就想尽了办法要解释这个比喻，解释打这个圆场。因为为什么？因为在这个比喻里面的家主，葡萄园的主人，很明显的是在比喻天国的主、天国的君王。神怎么能够做事不公平？这是我们心里面想的。所以有的就解释，有的这样解释说，这个一块钱虽然都是一块钱，但怎么样，不同的质料， 一开始给他们的是一块铜板，后来给的是一块银板，最后给的是一块金币。有人这样解释的，这种解释其中的荒谬，我想我不必在这里费唇舌，因为若歌教会的弟兄姐妹水准程度都非常的高，我不必在这里费唇舌解释圣经没有这样讲。另外有别的解释，有解释说从这个比喻中你可以看出这个家族是一个有眼光的家族，神是有眼光的。为什么呢？他重质不重量。第一批工人虽然进了辅导员偷鸡摸狗混了一天，最后一批工人虽然工作时间短，但是怎么样，质料精，够料。换句话说，最后一批的工人做事做在刀口上。有人这样解释的，你想想看，这个丰收，这个收成的时候，当然最后把这些东西往库房里放是最重要的啦。意思就是说，最后这一小时的工作是最显眼的工作，而最后进这批的工人做得最好。这个比喻事实上并没有给我们任何的线索，说真的是这样子，第一批进去的工人不努力，最后一批才努力，并没有这样子。更何况我想如果我们真的接受这样解释的话，心里面挺不是味道的，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在北美干活的，因为很可能我们心里面都经历过这种感觉。我们在公司里面辛辛苦苦的写扣子做了半天，哎呀，那些黑皮肤的、白皮肤的，还有咖啡皮肤，咖啡皮肤的就是印度人哈。那他们怎么样呢？他们什么都没做，但是到最后一 review 一报工的时候怎么样？叭叭叭叭叭叭不停的讲，好像通通是他们做的。我们本来还想讲说，哎呀，我怎么样？一开始用什么形容词开始讲？我们还没讲，都给他讲光了。所以我们心里面很不是味道。这个比喻也没有给这样的线索。事实上其实这个比喻里面你如果去看的话，耶稣非常的刻意借着他讲比喻的方式将这个家族的形象描述出来。弟兄姐妹，我希望我跟你们讲到的时候啊，也给你们一些线索，以后你们自己读圣经的时候想办法在这些经文里面找一些线索。耶稣在讲这比喻里面很刻意的来勾画这个家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一看这个家族，他不大能干，他不大精明，他算不准这个葡萄园这个工作到底要多少人才做完，所以他一天出来几次，你们算了几次？五次。圣经上一开始说他一大早就出来，那么有些这个原文的话就是 first hour， 也就是说六点钟，早上六点钟就出来。然后呢他在早上九点的时候又出来一次，午正申出，中午十二点又出来一次，下午三点又出来一次。最妙的是怎么样，下午五点 the 11th hour， 第十一个小时的时候，也就是说 12th hour 就是六点，下午六点。古时候的人上班是从早上六点上到下午六点的，第十一个小时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又出来一次。所以圣经后面记载的说，第一批的工人说那些人只干了一个小时的活，因为他们做到六点钟就收工了。你看这个家族不大精明，他算不准葡萄园里面的工作要多少人才做完。但是有没有可能，你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来想，他并非是一个刻薄吝啬、唯利是图，花了一分钱就想要回收一分钱，精打细算、斤斤计较的一个人。他不是，他找这些人工作并不是因为他算不准这些工作要多少人做完，不是，而是他并不是一个计较的人，他不是一个刻薄吝啬的人，换句话讲，他是一个非常大方慷慨的人。但他大方还是一个非常公正的人。有些人大方是对自己大方，对别人不大方，讲到自己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关系。而这个家族，你看他对自己的要求却非常的严谨，他是一个大方但是一个公正待人的人。所以在第二节，他对一开始一早见的人，他说与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 原文是 one denario， 一个 denario。 按照学者的考究，在当时的社会里面，一个 denario 就是一个男人工作一整天的工资，就是这样的标准，也是一个家庭大概吃住各方面的费用。一天如果一个家庭能够进入一个 denario 的话，吃住各方面的需要，衣服什么都够了。这是按照学者研究的结果。所以你看得出来，他给这些钱的时候是非常的公正的。我在北方看到那个场合的时候，也有人告诉我说，你看这些来找工作的人，那些提供工作的人，他说非常的坏，就是要找那些眼睛看起来非常饥渴的人。因为明明晓得一天，我不晓得一天多少多少的人民币，他看着的时候你眼神非常的饥渴，他就是给你连腰一砍。当地的人告诉我们，这个家族不是这个样子，他是一个大方乐意施恩又公正的人。而问题是，他这个特性又公正又大方又乐意施恩，反而惹了麻烦。为什么？因为他发工资的时候出了问题。你也看出来，耶稣在这里好像刻意的说，这个家主发工资也是故意要这样做的，把这些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然后就先发给那后来的人。只干了一个小时活的，我不晓得那些人脑子里在想什么。哎呀，我只干了一个小时，十二分之一 denario， 哎呀，算了啊，不过拿了就拿了吧。你没想到怎么样，拿了多少？拿了一块钱。哎呀，一拿了之后，你看我，那些人看有没有看错啊？一块钱高兴的不得了。再发给倒数第二批，倒数第三批，倒数第四批，虽然没有详细的描述。也不晓得是不是当着大家面都发的，但是这些人拿了之后，很可能非常高兴的在那里说，哎呀，我们拿了一块，怎么可能呢？才干了一个小时拿了一块。别人听到了，最后早上六点进来的来到这个家族面前，就出了问题。他们就埋怨家族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呢，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不但时间比他们多做了十一个小时，做了十二倍的工作，而且还经过中午那非常热的那个时间，所以不论论量论值，他们都觉得不甘心，发出埋怨。你看，本来可以是皆大欢喜的结局，却不是如此。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哪里？耶稣讲的比喻其实让我们看到非常清楚，线索非常清楚。首先，前面四批工人得了工价之后，显然都没有埋怨。那第一批的人不用讲了，五点钟上工的人，他拿了之后，他想说，哇，我今天这个工作量等于一天等于是十二个 denario 的这个工资，太棒了，高高兴兴的回家。第二批下午三点上班的，听到他们讲说，哎呀，哎，那些人干了一个小时拿一块钱，他们心里面想怎么样？哎呀，一算，哎呀，我们干了三个小时，那可不得就拿三块吗？大家高高兴兴的跑去那边排队，结果怎么样？一发，每个人都一块。心里会不会有一点怪怪的？怎么搞的呢？他们一个小时就拿一块，我们怎么三个小时也拿一块呢？那中午来上班的，他现在有两个 data point 了，这边有学过这个 statistic， 有两个 data point 了。哎呀，就如果说那个一个小时拿一块，我现在中午来，我应该拿六块钱。就算这个老板用刚才那个人算，我也应该怎么样？我也应该拿两块。还是拿到一块。早上九点那一批来的，一批一批都领了一个 denario 离开。我想如果我们是站在当中的人，心中一定怪怪的，心中一定疑问。而且这个疑问随着这个发这个薪水的这个顺序越来越怎么样，越来越加深。这怎么搞的？这怎么回事呢？但是有没有可能这些人心里面想，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那个才那个干了一个小时的得一块钱，我怎么才得一块呢？哎，算了算了，毕竟我得的比起一整天的工资怎么样还要多。那九点上班的一算，哇呀，算了算了，我毕竟也只干了九个小时而已，算了算了。更何况这个家主如果没有叫到我，我也不可能站在这里，还是高高兴兴回家吧。换句话讲，心中可以产生的问题，在看到自己得的恩典中就不成问题了。理性可以产生的问题，在看到自己得到的恩典中就不成问题了。理性算不了解不清楚的问题，在看到自己其实没有少得到就不成问题了。前面这四批礼工钱都没有发怨言，应该给那最后一批的人足够的提示了，足够的暗示了，但是没有发生作用。这些人来到家主面前拿了一个 denario 之后，仍然抱怨指责这个家主。耶稣所讲的比喻的第二个线索就在家主的回答，13节到15节。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首先在家主的回答里面，他的公正，他的公道是不容置疑的。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我没有亏负你。他的公正，他的公道是不容置疑的。而如今被质问的，被提出拿来质疑的，是家主的宽大、慷慨、大方。他被拿出来，人家拿出来来批评的，是他待人的恩惠。十五节，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这是我愿意的。关键其实在后面那一句话，整个比喻最重要的线索在后面这句话，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中文的翻译翻得很文雅，你如果去看原文的话，原文的意思比这个强烈多，而且直接多了。如果把它直接翻成英文的话，是这样子， Is your eye evil because I am good? 难道是因为我的良善使得你的眼睛看到邪恶的东西了？难道是因为我是良善的，使得你的眼睛变成邪恶了？难道是这样子吗？问题并不是家主公不公平，问题是第一批的人他的眼睛看到的是邪恶。但是问题在哪里？他看到的其实不是一个邪恶的问题，他看到的是一个良善的事情，是一个好的事情。第一批的人眼睛的邪恶，也不是因为他们看到邪恶的事，乃是出于他自己心中的邪恶。这个家主看起来不大合理的行动，其实才是对的。这个家主看起来让我们觉得怎么这么不合理的这些行为，其实是好的，是良善的。我们看到之后应当引发出良善，而不是产生邪恶，不是这样子吗？我们这些人见到后来的人比我们得的丰富， 其实是一个符合人的本性的。各位你自己想想看，先来的人看到后来的人比我们得的丰富，其实是符合人的本性的。见到后来的人得的更丰富是好的。反面是不好的。这个星期报纸登了一个小小的篇幅，你如果不注意的话，你根本看不到这个，看不到这篇新闻。这个新闻说，华盛顿发布的消息，美国最大的两个福利制度在不久的将来就要完全耗尽了，而且这一次所做的估计比上一次所做的估计还要更提早耗尽。也就是说现在这个估计还没有什么准呢，再过几年再算一算怎么样，就发现耗尽的更早。其中一个是 Medicare， 按照今年的估计12年之后2018年整个 Medicare 的 Trust Fund 完全耗尽，2004年两年以前就已经入不敷出了。 Social Security 34年之后2040年完全耗尽，2017年 Social Security 要开始入不敷出。小小的新闻，我们在这边坐在这里还打算我们的儿女将来在美国过好日子的，你会不会跟你的孩子谈这个问题？你会不会跟你的孩子说 Our generation wasted everything so nothing is left for you， 什么都没有留给你们，什么都没有留给你们。我们留给下一代如果是这样的光景，我们觉得好吗？你觉得好吗？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也不是 Social Security 专家，我也不是 Medicare 的专家，但有一样事情是我们可以同意的，这一代的人的浪费，要求自己权益被满足的心态，使得下一代的人没有什么东西留给他们。整个 system 的浪费，包括有些人根本没有在这美国缴过税的，想要在美国享受这些权益，这整个心态使得下一代没有东西留给他们。34年之后我85岁，我还可以想说，哦，我还领了20多年。你们三十几岁的人，34年之后你退休的时候 There's nothing left。你说把下一代东西耗尽好让他们辛辛苦苦是好吗？我觉得非常的惭愧，我觉得非常惭愧。当下一代的人到我们这年龄的时候，他们想说 What were they doing。 有人估计十多年之后石油的生产供不上，今天石油的价格是许多政治的因素、打仗的关系，还有偶尔吹一个台风造成的一些波动。十多年之后我告诉你，就像伊朗、伊拉克所有的国家大家都非常的合作在那里开会，我告诉你十多年之后没有人敢买 SUV， 没有人敢买。 我觉得人如果仔细想这件事情，你心里会想说，我为什么下一代的人我们留给他们的是那么糟的情形？见到后来的人比我们得的丰富是人性善良的地方， It is good， 反面是邪恶的。另外一个说法，另外一个角度，只为自己眼前利益打算的人，这样子的人所活的世界没有生命，没有希望，没有前途。 我们今天可能会想说，我刚才跟大家讲说，上百的人站在街角，流动工人的露天职业介绍所，你们都知道我在说哪个国家。我们跟你讲说，在美国这样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真的吗？去年有一个电影 Cinderella Man， 他是讲一个拳击手 James Braddock 他的真实的故事，包括这一个人让人不可思议的重新在一个困苦中成为拳王的事情。其中一个景就是在讲30年代美国的 Great Depression， 在工厂的铁门的外面站满了男人，抓着那个铁栏杆，里面的人走出来一个人，每一个人的眼光都是饥渴的说 Pick me, pick me, pick me， 选我吧。所有的人说 We only need 5 men today， 我们今天只需要5个人。站在那里上百的男人，他随便选。你以为美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而现今社会的工人，去年 Delphi 美国第二大汽车零售这个零件的制造商跟工会谈不拢，宣布破产。美国的汽车业已经无法跟日本竞争了，而这些公司的工人仍然在那里面喝着啤酒说 I demand my right。 一个人，一个世界上，一个社会里，如果人只为自己的利益打算的话，这样子的群体没有生命，没有希望，没有前途。反过来，能为后来的人的利益打算的，能够说我自己可以牺牲我自己让别人得的比我多的，我虽然早上6点这样来上班，但是当我看到晚上5点来上班跟我得的一样多，我心里面感谢这个家族。这样子的人，这样子的群体，他的生命才能传承，这样子的群体才有前途。感谢主，在今天这个世界还有这样的群体。我放几张照片给你们看，如果可以的话把前面的灯关掉。这是我跟师母3月份去短宣的时候照了几张照片，请放第一张。我不知道要怎么称呼这个教会，因为这个不是官方的教会，政府的教会，不是三字教会，但是任何人也不可能说这是地下教会，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啊？有人能说这是地下教会吗？David Copperfield 都不可能 make this disappear， OK？ 所以这是一个好事情，这是一个我们看到的新的事情。下一张照片，这是在这个教会的后面的一个建筑物，刚刚盖了一年，除了底层宽广的厅堂，还有很多的厨房用具、炉灶之外，2楼到4楼全部都是培训的设备。再放一张，这个灯可能要关一下哈。这是他们的教室，对我们来讲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新鲜的事情。上课的地方有桌子，我们去国内培训居然有人有桌子坐，以前培训大家都是坐在小板凳上，还有电风扇，还有钢琴，还有冷气机，还有这个 video projector， 那就是一个 video projector， 我们这个东西他们都有哈 video projector。 再放下一张照片，他们的学生每天有2-3个小时可以到电脑室来上网找各种资料，这种这个神学的资料、查经的资料。再下一张照片，他们有图书室，非常丰富的图书给他们使用。再下一张照片，连这个团队甚至于给学生们预备的各样的这些医药所用的医药柜。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都是好的事情，请发下一张。还有更好的事情，那个更好的事情是在刚才我跟大家讲的那个新的建筑物，就是这一栋离这个新的建筑物也不过才几公尺另外一个建筑物。你们看不出来这个建筑物，你们觉得哦，这也是一个大概2-3层楼的，我就照个弯到前面，照着它的前面的照片。下一张，这是那个建筑物的前面的光景。你们看到这个门没有？看到没？看不大清楚可能光还是太亮了。这个门有些都还门板都已经掉下来了。这个建筑物有什么好？请看下一张。 这个建筑里面的教室，儿童主日学在那里上，油漆斑驳，墙上有很多的漏，这个破洞。下一张，这个墙上的破洞就看得很清楚了，这是年纪大一点的人上课的地方。再下一张，这可能是青少年上课的地方，这个跟刚才那个建筑物没有办法比的。当我看到那个旧建筑，我问他说，我说我可不可以进去的时候，他说你进去看吧。我说你们还用吗？他用啊，他说我们的儿童，我们的青少年都是在这个地方上课的。各位弟兄姐妹，我当时心里面看完之后，我心里面就惊讶一件事情，这个教会的人当他们把一个新的建筑盖完之后，他们居然自己的儿女儿童主日学青少年仍然在这个旧的大楼里上，而那个新的大楼却给教会整个团体的团队作为训练用。整个新的大楼有 75% 的空间他们用都不能用，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一个教会把一个新建筑盖完之后，只用他们的 25% 的空间，而每个礼拜天当他们这些会友来到教会的时候，把儿童青少年送到主日学的时候，仍然是这么破烂的建筑。如果他们也跟世人一样说，我们都已经吃过苦了，我们几十亿年间都已经吃过苦了，为什么我们的孩子还要吃苦？那些传道人想要做神学训练的，让他们来这个旧的建筑物，你们觉得合理吗？大概合理，对不对？可是人世间有另外一个道在运作，就是恩惠。我们吃过苦，我们在这个旧建筑物里面三四十年了，我们现在盖了一个更大更新的建筑物，但是我们让后来的人，让年轻的人在这里享受我们劳苦所结出来的果子。这是一个正面的示范。耶稣讲这些话里面，你让看到人只为自己的利益打算，这样子的群体没有生命，没有前途，没有热忱，没有活力，没有希望。不但如此，只为自己利益打算的人，他事实上剥夺了他自己生命的喜乐与尊严。为什么？因为被家主挑中进葡萄园工作的那一刻，是多么的快乐，是多么的高兴，终于被选上了，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那个快乐，那个兴奋，真正要享受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下午六点领工钱的时候，早上六点钟站在那里，一心的焦虑，终于像一个石头掉下来的。但是真正可以享受到他一天工作的成果，是六点下午六点的时候，他却没有喜乐，却没有喜乐。真正应当快乐的时候，一天工作结束了，却快乐不起来。并非自己毫无所得，只因眼中邪恶，连手中拿到的那一份都没有办法享受。将自己的生命尊严降低为工作量多少来比的话，人生就没有喜乐，也没有尊严。有一句话说， An honest payFor one honest day， 意思就是说，我这个人只要诚诚实实的工作一天，也诚诚实实按照我工作的诚诚实实拿到一份，我的生命就满足了，我就有尊严，我就有喜乐。 One honest pay for one honest day。 而在这第一批工人里面没有办法得到，为什么？因为他们看到良善的时候，却引发出他们心中的邪恶。这个比喻意义深刻，其实对基督徒非常的切身。其实这个比喻真正的原因，是因为耶稣回答彼得所问的话，在马太福音19章27节，彼得这样子问， 彼得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这是讲到一个有钱的少年官到耶稣面前跟耶稣一番对话之后，他忧忧愁愁的走了，耶稣就讲了一句话说，有钱的人进天国怎么样，比骆驼进针眼还难。哎呀，彼得一想说，哎呀，真的是这样子的话，他就说，耶稣啊，我们可是为了你穷一辈子啊，那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就讲了一番话，讲完之后19章的结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然后讲完之后，因为天国好像家主，然后在20章的16节最后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对基督徒来，这是一个切身的问题，特别对信主比较久的人。我跟你讲哈，我不知道你们将来进了天国见彼得的时候你们会怎么样，因为我们常常讲彼得，我们就说彼得又不该这样，彼得又不该那样。我见到他的时候，我绝对是握着他说，彼得，彼得，谢谢你，谢谢你，你把我心里的问题都问出来了。因为这是一个切身的问题，因为在神的国中，在这个主人的葡萄园里面，没有老大姐，也没有老大哥，也没有资深顾问，也没有荣誉顾问，都没有。进了神的国就是工作，就是侍奉。人子来是要服侍人，不是要受人的服侍。学生不可能大过老师的，所有的信徒都知道。但是问题就是，当我们信主二三十年之后，服侍得非常累之后，回头一看，那些刚刚才信主的怎么样，我们心里面想说，哎呀，这些人怎么样，也跟我们得一样的恩呐、啊。心里面怎么样？怎么办？怎么办？切身的问题。你看到后来的人，高高兴兴的举手在那里唱诗，然后我带儿童主日学带了二十年，已经累了半天的手都举不起来了。不是我不想举，举不起来。你心里怎么办？所以耶稣就讲了这个比喻，等于是对彼得这样子回答。他为什么要说在后的要在前，那在前的将要在后，并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这样。 To many， 对很多的人来讲，原来以为排在前面的会跑到后面去，原来以为在后面的会到前面去。为什么？耶稣在回答彼得，也回答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神宽广的恩慈是远超过人头脑中对公平价值的认知。没有一个人会比他当得的少得一点点，因为神是公正的。问题是有些人以为他自己配得的比较多，对这些人，他原来以为排在前面的他会跑到后面去。然而对有些人来讲，会远超过他以为他配得的，远超过的得的丰富。因为神不但是公正的，是公道的，他也是大方慷慨的。我想这样子的回答就回答了彼得的问题。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仰望你，愿意我们对父神的认识一天一天比以前更丰富、更深刻、更清楚，好使得我们人心里面自己头脑中不一定会生发的问题可以迎刃而解，让我们晓得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所得到的绝对不会比我们当得的少一点，而我们更盼望的是我们对父的认知是能够远超过对神公义的了解与体会，而是能够将神宽广的恩慈
丰丰富富的迎接进入我们的心中，好使我们见你面的时候被你所分给我们的大大的惊讶，大大的欢喜，到时候不再是好像跟主在那里讨价还价，说为什么我们得的是这样子，为什么那人得的是那样子，而是我们说，主啊，你怎么给我这么多呢？主啊，求您让我们对你的认识能够生发出这样子的一个期盼，我们盼着能够见到你，能够更多的从你的手中得见你的公义与恩慈。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